我觉得也没什么问题，因为这可能是一个最简单最便捷的路，但是它可能不一定是最适合你的那条路。
对，
所以现在回想起来，我可能如果再做一个选择，我不会再做那个 gap year 的选择，但是我很感谢 gap year 那一年我自己的给我自己的回馈。
为什么不可控呢？我觉得我自己尽可能能让所有的事情都可控，但是当你真正经历非常多不可控的事件之后，你就会发现原来很多东西你没有办法控制的，不管你做多少的努力，那些短板与其我们花费非常大的精力去补上来，还不如说我们可能相对用比较小一点的力量，然后把我们的长板把我们的长处发挥到比较好的一个阶段一个程度。
欢迎回到水钓鱼头，这一期节目呢，我们想化身为采访记者，然后来互相采访一下。
对对对，因为我跟新哥都还有蛮多有趣的经历，然后我们想在这里给大家采访一下彼此，然后 share 一下我们的故事给大家听一下。
对，因为我们俩现在其实状态都属于像是半自由职业者，因为我们有相当长的时间可以一起在家里办公。你就像我今天下午就跟你讲，我说天哪，我觉得好幸福啊，我可以在想睡觉的时候就可以休息一会儿，然后再起来办公，就不会说受到时间和地点的限制，然后没有办法休息啊，或者说我可以在中午午休的时候抽一个小时或者是两个小时的时间出去，然后可以散步啊，可以跑步啊，这种的。
就像我们昨天去公园，然后看到红湖公园那么美的夕阳，我觉得真的很幸福。如果我们要是一直固定的去坐班，那确实花很多时间在通勤上，就觉得还挺消耗自己的。就是回过头来，我们今天想聊的这些事情，就是可能回溯一下比较重要比较有趣的一些经历吧。
我就想说，其实你认为你自己是一个怎样的人呢？就是你认为说你大部分的朋友对于你的第一印象是什么？
我觉得可能很多人会觉得我特别外向吧，实际上呢
也非常外向。
对，这不是废话。我觉得其实新哥知道的，我从大学到现在，我其实整个人可能会相对来讲减少了很多无效社交的时间吧。就是我以前大学的时候确实就是一个不仅是个社牛，而且是非常想把注意力特别喜欢放在每一个我很想关心的人身上，不管他是我朋友还是只是一个刚认识的人。但我现在发现这个可能不是很可取，因为每个人的注意力资源也就那么一点，可能会很多人觉得我思维特别特别发散吧，你觉得呢？
对，你经常可能跟我在讨论一件非常落地的事情之后，然后莫名其妙的问我一个非常飘的问题。
对对对，那你怎么看待这种思维比较发散然后非常非常活跃的人呢？
我觉得其实像你这样的话非常适合做那种内容创作型以及就是比较适合需要很多灵感的工作。就包括像为什么我们之前很多播客的标题都是你灵光乍现或者在我们的讨论中逐渐就生成的嘛，其实这个东西跟你很有好奇心，然后说有足够的这样的创新力是相关的。
就比如说你可能更多就是说对流程的一个把控，效率的一个把控嘛，然后我可能确实是做一些天马行空的事情。
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因为这样的话才有意思嘛，生活才会更有趣。
对对对对，就我这种思维模式人可能在大学之前可能不是被主流的这种教育体制认可吧，就是可能很多人觉得哎，你一定得特别的有逻辑性，然后你可以得到一个比较好的分数，然后你可以去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大学。我从小就是一个偏科很严重的人，就你应该也知道嘛，就是语文挺好的，英语也不错，但是呢物理化就不知道为什么就那就是高考数学都没及格，但是呢分数还可以，就是因为我靠着语文跟英语拉上去的。但是到大学是一个比较自由的舞台嘛，没有人会去管你的就整个的数理化到底学成什么样，你有很多比如说社团啊比赛去让你的长板得到最大的发挥。
其实你说到这个其实也是我最近意识到的，那时候我们小时候一定都听到过一个理论，就是那个长板短板的理论。
对对对，
就是你一定要把你的短板都要提起来，然后这样的话你的人生你的工作什么的然后才会更加的一帆风顺。但其实现在走到我们现在这个年纪，我们会发现那些短板与其我们花费非常大的精力去补上来，还不如说我们可能相对用比较小一点的力量，然后把我们的长板把我们的长处发挥到比较好的一个阶段一个程度，我们其实能够收获的比原来更多，更因为我们现在不需要再以之前那样的学科成绩来定义一个人。
对，所以我觉得与其你把一些时间花在提高你的短板，你还不如好好的把你的时间花在你的长板上面。比如说我可能花了两三年想去提高自己的一个数学成绩，我打比方哈，不一定有效果，那我还不如就把这个时间投入到更多提高我自己的一些比如说文学创作或者说语言的一些培训上面，可能会更有效果。
对，当然我们说的这个东西如果说我觉得更应该来讲是只适用于你高考之后，因为你高考之前你没有办法真的说按照你自己的想法然后我就只学那几科，那肯定是不可取的嘛。
对，我现在想到一个经历啊，就我之前可能大概跟你说过，就有一次高三的时候，因为那段时间不都很紧张嘛，老师每天讲很多数学题，然后呢有一天在那节数学课上面的那个老师就问了我们全班说这道题你们觉得应该怎么解，我当时看了那道题目我一下就有了灵感，我就跟老师说哦，这道题应该怎么解。然后呢后来我的同学都很惊讶，因为我数学其实真的不是很好嘛，就中等的那种水平吧。然后后来下课之后我同学过来请教我说，哎，刚刚那个解法请问是怎么做的呀？这个事情我是灵光乍现，然后我就忘了，我没有办法记得我是怎么用严谨的逻辑的方法去推这个事情。然后我就觉得可能一个比较 logic 比较系统性的一个方法论可能在那个的时候对我来讲不是一个很熟练的事情。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比较外向然后可能会思维很活跃的人嘛，然后可能还有一个点就是可能有的人会觉得我，哎，你还蛮喜欢写作，就包括别人对你可能也是这个印象嘛。我这里补充一点，就是我跟新哥都是属于那种从小语文就比较好，然后呢可能会有很多的比如说早期写马蜂窝然后再去写公众号的这个经历，这些其实都是新哥带着我，因为他比我做的早一点。对，大概是这样。
你既然说到马蜂窝嘛，那我们就来聊聊马蜂窝上的游记，就是因为我们都在那个马蜂窝上写了挺多的挺多篇的游记了，然后我们当然我们对彼此的这个习惯什么的也还比较清楚，但是说也就想说替大家问一下，就是你一般旅游之前出行前会做什么样的攻略，然后会怎么样去规划你这一趟的行程。
我觉得大概的一个规划的思路就是我要把这个里面的所有的可能吃饭景点住宿以及交通这四个方面我都要去想好，然后以及一个大概的预算，然后如果还有时间我会大概查一下这背后的人文，因为这是要给我之后写旅行攻略尽量减少一点工作量吧。我记得我第一篇写的马蜂窝攻略就是你当时你问我，哎，你之前不是去过台湾吗，你有没有写过攻略，其实当时是没有，然后我感觉你好像希望我有，然后我就去写。当时第一篇马蜂窝攻略就是那个台湾的美食攻略，你记不记得？
哦，是那一篇。
对对对，就当时可能写了蛮多可能是花莲那些美食吧，比如说什么扁食啊或者说那个碎碎冰啊那些东西，这些写游记的东西我觉得它是一个先苦后甜的感觉。就比如说我当时写那个摩洛哥的攻略我整整写了一个半月，我从八月的中旬写到了十月份，但是怎么说呢，我觉得挺开心的吧。就比如说你一开始很痛苦，到最后你收获了非常多的一个可能知识的积累以及这趟旅程很深入的一个体验。
对，其实像我们之前经常在马蜂窝上写游记可能是近两年吧，近三四年也许我们就没有怎么在上面写游记，所以好像花在写游记上的时间有减少，我起码是这样的，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个情况。所以我刚刚听你讲完我会觉得啊，其实当时那一段时间能够旅完游啊，然后就把我们当时看到一些人文的风情，不管是人文方面的还是风光还是食物都记录下来，然后当时也是想着说能够分享给更多人看，然后能够推荐好吃的好玩的给别人，当时的那样的心境跟那样的过程也还是蛮好玩蛮纯净的。
是的是的，而且我是觉得就是写作这个事情它很多时候如果你不是一个作家它在中国应该就是一个无用之用，但是我觉得它对你的这种表达能力的锻炼以及系统化的进行某个知识的积累还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如果你是长期写作的这么一个人。为什么会有一个写作习惯，其实是来自于很小的一个事情吧，就大概我一二年级的时候，那时候就是可能每到学期末的时候我们的那个班主任就叫我们班上大概都会写一些自己感兴趣的一些小作文，校长会选几个同学的作文去我们那个室里面进行发表， 就市里面的某一个报纸吧，然后那个校长连续两年选了我写的应该是类似于寓言童话吧，当时就是给我这个写作有了一些比较好的原始的动力吧，因为你会因为这件小事会有一点点小小的自信，对，
因为你会觉得你受到了广泛的认可，你会认为说这个事情我做起来是得心应手的，我应该把它越做越好。
嗯，是的，就它是来自于不是你亲人不是你朋友第三方视角的一个肯定，
所以这个就是可能在这个写作方面给了你自信心，其他方面的就是更多可能在人前表达呀，然后包括很多观点上的输出，就是你这方面的自信心是不是也有其他的事件来影响你的呢？
嗯，我觉得分三个事情吧，就是第一个是之前大一的时候有去香港参加一个比赛，然后那个比赛非常非常累，这个比赛主要就是可能会要花很多时间去演讲，去做一些商业计划书的一些路演吧，然后那个比赛最后一天有一个老前辈，然后他就跟我说，我觉得你在说到你特别笃定的那些内容的时候呢，你其实是可以很强的说服别人，但是你一旦说到你很不确定的点或是不确定的某一个时刻，你可能会变得特别的怯场。然后他那句话其实说的很辩证嘛，他在正面信息的时候他都是在鼓励我，然后从那次回来之后，我在学校那会我们不是要做很多 presentation 嘛，我就觉得还蛮给我很多动力去积累自信的。第二个点就是你知道你不是看了我们演的那个话剧吗，那一场话剧就是我一开始说的暗恋桃花源，然后我在里面演一个可能算是主角的这么一个角色吧。就第二个点就是关于我之前在学校有演过一个赖声川的话剧叫暗恋桃花源，我排练了6个多月，然后你6个多月你要作为一个主演，你要在很多人面前去表达你自己的性格特征，表达你自己你对这个角色的理解，其实这个本质上非常锻炼你人前表达以及变得自信的这么一个过程。那第三个点就是之前有去美国迪士尼去打工嘛，半年的经历给我觉得就是在那么多元的社会下，你可以完全跳脱出原来中国人去看待一个人的一个评价体系，你可以就变得非常纯粹的让自己自信起来。就我打比方啊，那时候就是说有一个 leader 他就跟我说，他说我觉得你笑起来很好看，你应该多对自己笑一笑，这样的话自信的女生才最美。那个 leader 他给我的这个影响还真挺大的，以及包括在美国的时候不是去了很多地方玩嘛，因为有去芝加哥有去墨西哥，整体我就觉得我确实是积累了蛮多人文然后这些旅行的一些经历。我回国后也跟很多朋友分享，我从他们的反应中我觉得哎，好像我确实是比他们稍微了解多了一些世界的某一些方面，这个过程也蛮锻炼我自己的表达能力和一点点自信吧。但是话说回来啊，我可能不是一个本质上很自信的人，因为有些方面还是挺像中国传统社会给我的一些规训吧，就是可能相对来讲喜欢谦虚喜欢低调不喜欢展现自己，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去适当的表达自己的一些长处，我觉得也没什么错。
对，就是其实中国人像你刚刚讲的嘛，中国人骨子里是强调低调的，然后谦逊，然后最好是不外露不张扬，但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在有一些场合，包括特别是工作场合吧，如果说你只是埋着头苦干，然后你没有去适时的展露你自己，然后你没有让你的领导让你的老板看到你的努力，然后看到说你其实是花费了挺多的心血在里面的，那你做这一切其实挺难被别人知道的，因为你背后的那一些付出呀，别人会认为是你的分内的事情，是理所应当的，但其实就是应该要多去说，然后多沟通，在这样的情况下你才可能被别人更多的看到，然后你会有更多的自信心。我觉得你可能像你刚刚讲，就是因为你表达的变多了，你的输出变多了，所以你获得的正反馈变多了，当这个正反馈积累到一定的量级的时候，你会发现哦，原来我说的很多东西是对的，而且是给别人带来帮助的，别人是愿意听我讲的，那你自然而然你的自信心也就上去了。
嗯，对，的确是的。虽然我觉得没有完全100%去改变我自己吧，但如果没有在美国的这半年多的经历，我觉得可能我现在没有说很自如的去进行一些演讲，或者说我们一起去做一播客，我觉得挺难的。
像你刚刚不是提到说你在迪士尼的时候可能就会有很多美国人，然后 或者其他国家的人，他们都在那边一起工作嘛，然后他们是一种各种文化之间的一种交融，然后他们也很热情，然后也会夸奖做事做得很出色呀，会夸你很漂亮很可爱这种类型的话，就你觉得迪士尼可能说除了这样的方面以外，它还有什么别的就是值得我们说去称赞或者说注意的做得出色的地方吗？
当时去美国迪士尼还有一个特别强的感受，就是不管你是什么样层级的员工，他对你在这个岗位上他会放权很多，他会给每个岗位上的员工都有一个轮岗的机会。这个轮岗的机会他不会看你工作的时限，他也不会看你曾经的履历，只要是在你的这条线上面，比如说我今天在这个乐园工作，那我明天可以就在网上提一个申请说，哦，我今天不想在 A 乐园工作，我今天想去 B 乐园，那你第二天就可以直接去 B 乐园，然后你去拿着你在网上申请好打的那种轮岗的那种小条子，你就可以直接去。很多那个同事就是说我今天去哪个乐园那个哪一个区域去轮岗，我觉得还挺开心的。然后我们有的时候并不是所有同事都是一直待在一起的，他们会去不同乐园去轮岗，去不同的岗位上去轮岗，只要是大家都在同一个事业群的这个单位里就没有关系。所以久而久之，就是我觉得从管理层面来讲，这个人员流动，然后这个大家在不同的岗位上去待过，可能会更好的去帮管理层去理解为什么他当时要这么去做这个决策，因为你是在不同的视角去看待这个事情，
对，就会更加全面更加全方位的了解事情的真相，而不是说我可能作为一个领导作为管理层我只了解我这一部分的一个视野。
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适当的这种放权是迪士尼文化很重要的一部分。还有一点就是他们很有意思的一点，你知道我们是怎么休息吗？比如说他应该是那种休息时间 break time 大概是在30分钟，有的地方他可能会给你放两个15分钟的 break。 然后呢比如说你上一个同事他在结束他的那个休息时间轮到你的时候，他会给你一个小纸条，他说哎，这个系统现在提示你，你可能10:20到10:35之间你可以休息，然后你就可以拿这个小纸条，然后相当于你去上一个洗手间你去吃个东西，然后到10:35的时候呢你就把这个小纸条给放到你的那个工位上，你把它剪掉，然后你继续工位上工作，然后大概你工作2-3个小时之后呢，又会有另外一个同事跟你说，哎，现在我来接替你的位置，你可以继续休息了。被安排的非常的比较行云流水的这么一个工作 flow，
好像是在跟人交接而不是跟事情交接。
是的，然后有的时候同事在跟你交接的时候，你会跟他哎，就是你们俩会打个招呼，会说哎，你今天做累不累，今天有没有遇到有趣的事情，你再去到你的休息室去休息。
所以说是不是这样的类型，就是包括你在迪士尼的体验啊，然后包括你在大学的时候也是做过很多跟旅行啊旅游方面的一些研究啊和调查嘛，我想说是不是这些东西的积累就是会让你之后选择了你现在就是在研究生的时候学的那个专业。
嗯，这里可以补充一点，就是我那个本科之后 gap 了大概1年左右的时间，然后去到香港中文大学读那个可持续旅游规划这个硕士。其实当时有一个还蛮纠结的点，就在于我那时候也跟你说过，我拿到了浸会大学的传媒 offer， 但是我后来还是没去，我还是去了这个港中文比较传统的一个社科专业。一方面浸会的那个传媒的那个 offer 其实是很抢手很热门的，所以按照很多人的思路应该是你会选一个热门的专业，但我当时还是觉得我出于我自己去兴趣爱好以及以前的经历，我觉得我可能会对一些地理啊人文的东西我特别特别感兴趣。那个时候我觉得既然研究生还是读的挺累挺辛苦的，不如就先选一个你自己特别感兴趣的，然后你再在这个基础上面去进行一定的研究。
所以你现在后悔吗？就是你现在刚刚讲说你本来有机会可以去学传媒，如果从你现在这一个时间点你往回看，你会觉得之前是一个好的选择吗？
我其实不后悔，我还蛮开心的，因为第一份和现在的工作其实我都是跟做一些可能城市啊人文相关的一些事情，所以我觉得研究生那份工作也很好的帮我去从一个学校然后到职场进行一个过渡吧。有时候我们选择的路径不一定要跟着成功的那个路径去走，但是也不代表你反向行之啊，就每个人选择一条自己合适的道路，最重要的就是要开心。因为我其实真的是一个兴趣驱动性的人， 我觉得可能有的人不一定是这样，他可能是一个比如说是效率驱动型的人，他可能是一个成本驱动型的人。这句话说回来想说的意思就是说，你要知道你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什么样驱动力为主的人，然后你再去选择你背后的路。你像我们以前在本科的时候，我们听过好多非常厉害的学长学姐他们的成功的路径，比如说哎，一毕业拿到好多名校的 offer， 然后去到一个非常厉害非常大光环的公司，很多人没有想清楚他就会跟着这个路径去走，我觉得也没什么问题，因为这可能是一个最简单最便捷的路，但是它可能不一定是最适合你的那条路。
对，因为你没有过自己的思考，你没有说想清楚你自己到底是想追求什么样的生活，然后你再去模仿别人，或者说有点人云亦云吧，然后做了这个选择，你之后可能会后悔。
对对，对，其实你要说到我到底什么时候去开始想要了解自己是什么样的人，可能是我本科毕业然后研究生 gap 的那差不多一年的时间吧。其实你知道那一年时间我过得挺痛苦的。
嗯，我知道，就因为你当时又要学习，然后要准备很多考试，然后又要想着说能不能够同时在同一时间自己 DIY 申请完那么多所学校，压力还是蛮大的。而且那个时候我们大家都工作了，
对，
跟你的状态很不一样。
对对 对, 对，然后那个时候我现在回想起来啊，就是我觉得自己得到锻炼的有两个地方。第一，就是逼着我自己去进行一个一年的规划，然后从一年拆解到一个季度，一个季度拆解到一个月，一个月拆解到一周，我是分为这四个维度的拆解。然后我就觉得经过这种计划的锻炼，确实是让我学会怎么样去 plan， 怎么样去很好的 organize 我自己的生活。第二就是就那一年的时间我在思考我以后的人生的路到底按照什么样的方向走，是想走一个大家都想走的路，便捷的路，还是适合我自己的路。然后我觉得我就是要找一个我感兴趣的路，这样我才会觉得我做的这些东西可能有价值有意义。
嗯，
但是我们这里不是说你如果走一个成功的路你就没有意义啊，就是说这个东西适合你自己的就是最好的。
对，
所以现在回想起来，我可能如果再做一个选择，我不会再做那个 gap year 的选择，但是我很感谢 gap year 那一年我自己的给我自己的回馈，而且我那个时候还坚持每天早上跑步。
对，那个给你的成长跟你后来的心态上的改变，这个是不可磨灭的。
对，我觉得就好像我那时候在我自己的公众号写过一句话，就说我觉得学习是终身的，可能很多时候的学习是从毕业开始的，毕业之后它其实可能才是一个起点。
对，就像很多人说你的工作的时间是固定的，就大部分的时间如果你不算加班什么的话是差不多的，那你其他的方面的一个进步啊，然后很多这种你自己积累的什么经验，你爱好干什么事情，你有没有达到你自己心中的那样的一点点小成就，就让你自己觉得活得还挺开心的一点小目标，这个东西其实是在你工作之外的时间你自己创造的。
的确，就是这些我觉得是按时间吧。
嗯，
对，就是它不是那种所有的时间都要抛在一些明面上的，比如说工作啊，或者说其他的那种，你可以放多一点时间提高自己，或者说去让自己得到更好的修养。
就像我之前看你们说你们去那个青海嘛，然后不是有做一个那个文创方面的一个项目嘛，就是做那个唐卡，我记得当时你也给我讲了很多，我觉得那个项目也很有意思。
那个其实就是毕业的时候我没有参加一个比赛嘛，然后那个比赛大概就是说主办方要求我们你要去中国随便任何一个地方，你去找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然后你进行一定的一个程度上的推广。当时我们就想了半天吧，然后最后去到青海的黄南藏族自治州去对当地的唐卡使用的那个颜料进行推广。那个颜料其实是一个非常久远的一个记忆，当时我们看很多唐卡的画，它可能是唐末的时候制作的，但是我们看到它的画的那个时候一点都没有褪色。它的很多矿物质颜料是从西藏的那些矿石山上面去采制的，然后研磨成唐卡制作所需要的颜料。
对，而且是很珍贵的，应该是在当时应该也是非常昂贵的那种画的材料。
对。然后我们当时就是去采访了一个做唐卡的大师吧，他虽然说他大师啊，他是96年，人非常平易近人，但是他每天要花十几个小时去画那种唐卡的画，视力其实不是特别好，但是那个村子很多人都是这样的， 世世代代画唐卡，但他们就缺一个世界所知道的一个渠道或窗口。当时我们就做了这样的事情嘛，一些线上的推广去、让更多的人去知道他们。然后最后我们就跟这个大师还成了挺好的朋友，现在我们一直有联系、就每年过年或者说我生日的时候他会给我发去祝福。我记得有的时候他会跟我说，哎，最近你们怎么样，要不要我帮你们在寺庙里面然后去祈祷一下，你们祝你们身边的亲朋好友都可以幸福开心。
嗯，对，我记得你跟我说过，然后他人真特别好。
对，
我也是觉得就中国很多这种传统的东西，然后这种艺术造诣非常高的，我觉得可以算是文化瑰宝之一吧。可能是我们其他人的了解或者对这一块的涉猎实在是太少了，确实是需要一个窗口，然后需要借着这样的项目来被更多人知道。你们当时有设计过一款那个笔记本，好像还有那个手机壳，然后就是概念图，就是通过那个唐卡那个颜色的，我记得那个也特别好看。
对，当时还是在颁奖典礼的时候，这个东西被作为纪念品给现场所有参赛的人，然后我当时还在上那个本子上写字了嘛，就是他那个本子以及手机壳的颜色主要用的就是唐卡经常用的那几个颜色，最瞩目的就是那个红色跟蓝色，对比度特别高。嗯，我觉得我们还可以聊聊，就是我觉得其实我们蛮多在讲我们怎么去做选择，怎么去做人生的一些规划。你要规划你的这个人生其实本身是一个伪命题，就是你怎么知道你的人生比如说几十年差不多一百多年的时间你能规划的好好的呢？
对啊，就比如说打个很不恰当的比方哈，比如说我规定我一定要在明年把 CPA 考完，然后发现那一年正好是2021年或者是2020年，然后那一年你那个考区的那个考试都被取消了，你怎么考呢？
嗯，
就是很多就是有这种生活中的不可控的地方。我其实原先是一个不太接受生活的不可控的人，我会认为为什么不可控呢，我觉得我自己尽可能能让所有事情都可控，但是当你真正经历非常多不可控的事件之后，你就会发现原来很多东西你没有办法控制的，不管你做多少的努力，就像说做职业规划一样，不管你之前想的再多，你希望你在多少什么样的年纪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平，然后能够获取怎么样的一个年薪，这样的想法固然很好，面试官听起来很好，但是其实你自己在实操上无疑其实给自己有很大的压力。但这个地方不是说反对大家对自己做职业规划，只是说你在做职业规划的时候也要想到有一天，第一你自己会变，第二这个世界会变。
嗯，对的对的。所以也许我们身边有很多非常便捷的一些模板让你去参考，这个人他做得很成功，他以前走过什么样的一个职业规划的路径，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多人会用的一个方法，我觉得也很 OK， 也很就是说结果或效率为导向。但我觉得其实职业规划只是你人生规划的其中一个部分，或者说其中一个子集，更多的时候你要从你自己的一个兴趣，从你对你自己的认知为一个原点，然后你去从这个原点去慢慢发散，生活要怎么规划，你的职业要怎么规划，你的兴趣爱好要怎么规划，我觉得这才是一个比较相对有机的一个整体吧。我打比方哈，比如说这个人他可能是一个可能对一些理工科特别感兴趣，那你确实是可以从事一些我们现在所谓的可能工程师或者说编程员这么一个职位，但如果你本身你就是有一个非常多兴趣爱好的人，然后你可能说我喜欢创作，我喜欢看很多书啊电影，如果你认清了你自己的这么一个需求，它也可以成为你职业规划的一个原始的动力，我觉得都可以。嗯，并不是说这条路就是死的，你一定要去走一些有很多标签的大平台。
对，这个其实也是我们一直想传达想表达的，就是可能在现在这样一个变化无常然后说时刻充满着机遇和挑战的世界里面，你不可能做一个一帆风顺的决定，然后如果说我们能够拥抱风险，在一定程度内去适配这个世界，你的心态上然后以及你的很多你去培养自己各个方面的能力嘛，就是一直都说嘛你要终身学习，其实这个东西就是我们现在生活的一种常态，你不能指着说我做一份工作它一成不变，它就可以我从现在开始一直工作到我退休，这个想法其实就比较天真，而且也不太对自己负责任。
嗯，的确是的，我这个想法其实转变了蛮不一样的。以前我可能在大学毕业之前我都觉得我一定要找一个不会使用到我兴趣爱好的一个工作，因为如果我在工作里面过多的就是用到我兴趣爱好的那些点， 那工作又是一个还蛮多结果效率为导向的这么一个事情，我就怕把我的兴趣爱好给磨没了，就我是这个角度。但我后来在毕业之后我工作，然后我去别的地方实习，我发现基于我越来越了解我自己是一个兴趣驱动型的这个人的基础上，我觉得还是需要在工作里面掺入一点自己感兴趣的这个动力，不然真的没有办法做下去。
就还是要根据你不同时候的不同体验然后来调配自己，然后就发现自己之前年轻的时候很多想法都是非常天真的。
对，就是有的时候还挺纸上谈兵的。对，
这里最要抨击的就是三五年职业规划。
嗯，对。但是我觉得是不是还有一种这种可能的，就是有的人他可能他很想从事一些学术性的工作。
嗯，那这个确实是没办法，就只能够说循规蹈矩的，然后一点一步一个脚印，然后慢慢走、嗯、往上走。
我觉得比如说假设我要做一个博士，我试试可能我高中毕业之后就我就要规划这个博士的路。
哦，那肯定，那确实是的。
对，
就确实是嗯，你不同的行业然后你不同的发展方向，你肯定你的选择会不一样。
我们在这里也不是说我们就不能往这条成功的路径去借鉴，只是说我们现在可以把我们的世界观，我们看待人生的方式给它打开一点，多去汲取不同的那个人的一个些职业规划的思路。我现在不是经常玩那个极客嘛，极客它相当于是一个比较高质量的一个社交媒体平台吧，有很多人是把自己作为一个 IP 一个品牌在上面运营的，不管他们是从事什么样的一个行业的工作，但我发现他们有很多人都是属于我不仅只有一份工作，可能极客是我去进行一个 IP 品牌建设的第二个平台，那我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去进行副业。所以我觉得现在年轻人好像也有一个思维，就是我不会就只满足于我目前手上的这份工作，我可以通过副业去拓展自己的事业也好，赚第二份钱也好，或者说获得更多技能也好，我都觉得这个世界的职业规划对于我们这些年轻人来讲不是死板的，它是有很多灵活有很多自由的地方。就像那个之前我听说，比如说他有些人特别喜欢徒步嘛，他可能平时星期一到星期五有一个自己别的一个全职的工作，星期六星期天他就会去带别人去做一些徒步的团，然后他去做向导，可能一个人他就收80到100块钱，其实他并不是能赚很可观的收入，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他又可以去每个星期去监督他完成自己的兴趣爱好，同时他也可以跟别人产生一个社交连接的一个机会或者说窗口。那为什么我们就说只停留于为什么我只有一份工作呢，或者说为什么我只做这个正职的这个工作，我也可以尝试一点有序的副业，这也是很多人的一个思维。
然后你发展出你更多兴趣爱好它能够产生挣钱的那一部分，那你其实就一定程度上也能够 balance 掉你很多其他的时间，然后它能够为你产生收益。
对，或者说它能产生很多我想连接的一些社会上的资源和人脉，或者说我可以保持某一种技能的一个锻炼。所以我觉得这种东西大家可以用一个比较永恒比较发展的眼光去看待。目前我们也才毕业可能也不是非常多年，可能我们两个就是自己一些小小的看法吧，可能未来我们对职业规划又有一些别的想法，
对，
到时候我们可以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对，毕竟我们俩也不是人力资源专家嘛，我们也不是 HR， 我们没有说真的能够去帮助所有的想要求职的人呢，或者寻求人生方向的人给特别多我们自己这边的意见，我们只能够说是从我们自己的经验出发，然后会呈现出来的结果是其实你可以有你自己的想法，然后你还真的能获得你自己想要的东西。
嗯，是的。我其实有时候在想啊，就是如果从我的这个角度啊，我可能会觉得是不是未来再学一门语言打开一个连接世界的一个窗口，我就只会中文跟英语吧，我可能会想学一点别的小语种，可能我学完了这个小语种我可以通过这个去产生更多的机会去认识这个世界吧，这个还是我比较期待的。
对啊，
对，
我觉得这样是很好的，因为你时刻都有新鲜感，你时刻都有想追求的东西。
对对对，但这里也不是说我们就要一直紧绷哈，就是我们其实觉得还是要一个人还是要松弛还是要自如，但很多时候如果你有一些想自己尝试的东西你就去做，不然等到你这个想法消失了，你可能就错失了很多你实现愿望的这么一个机会吧。
就比如说想写的文章一定要写，
对，
如果你不写下来你再过两个月你就忘记你为什么要写那篇文章了。
对对对对，这个确实挺重要的。 有的时候我就会用一些闲碎的时间，你把一些字打到那个备忘录或者说微信的对话框里面，然后把它整理一下，就用一些闲暇时间吧。这可能是我们俩都会比较习惯性做的一些事情。
对，所以我们俩有非常多就是那些想法呀、文字啊，不管是记录啊还是自己的一些碎片化的灵感，其实全部都放在我放在葬礼里面，我不知道你放在哪个里面，反正就是一直是这样堆着堆着。然后而且我记忆里没你好嘛，所以我又真的会忘记我为什么当时会写下那一段话。
但我觉得就是一个人他长期的去记录并且去分享，可能无形中你也给别人去有一些灵感和启发吧。
所以还是要一起成长，在一起
要一起成长快乐。好的，我们刚才就是新哥对山哥进行了一些盘问和询问，现在就轮到我去盘问他了哈。
嗯，
首先呢，我想问一下，你觉得你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人呢？你觉得大部分人对你的第一个印象会是什么样的呢？
嗯，觉得我是个好人。
对，这局你是个好人过。你以为是在玩狼人杀吗？
你问这种问题，问别人怎么答吗？别人对我的印象就。
你觉得
跟你一样，觉得我是一个很外向的人、
嗯、
话比较多，但是我原先可能就话没这么多，然后呢可能会显得更有距离感一点。
是 的， 是的，我是有体会，就我觉得你在大学进辩论队之前还是相对来讲是一个比较文静的人。我记得我那时候第一次看你，我感觉你好像一个老师，而且那时候你还戴着一个蓝色的厚框眼镜，更像一个老师。
薄框的什么厚框的，它只是看着比较粗一点而已。
蓝色框眼镜，谢谢。然后我觉得你好像一个很文静的老师，然后我觉得想不到今天的你会变成跟我一起做播客的人。
我觉得我现在就是那种比较礼貌的距离感，你能懂我的意思吗？就是可能还是没有说像包括你啊，包括狗头啊，就是那么的给人以亲切感、
嗯、
但是我应该会比之前要社会化一点。
是的是的，而且我觉得跟你的工作有关系吧，就是你可能一直在乙方工作，这种工作的状态，工作的那种交流方式可能会无意识中影响你的性格。
就是感觉好像工作以来吧，可能很多时候你会发现，哎，其实有时候好好说话也是一门艺术，而且你可能跟别人沟通，然后你用一种别人能够接受的方法跟别人讲，然后你能够获得你想要的东西，你想要的资料，这个百利而无一害的事情何必呢？就是何必要以之前那种就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可说的呀，然后没有什么可以更多去交流的方法，其实不太适用于之后职业的一种生活了。
对，说到这里，我想 call back 一下之前我们录的22期说话直接一点有这么难吗？有，谢谢。就那期我们有聊的是一个非暴力沟通这么一个行为，就是可能更多的时候我们虽然有的时候如果你很注重沟通的形式确实会影响你传达信息的效率啊，但是怎么说呢，在很多时候如果你先把别人的那个他听到的感受照顾好了，有利于推进你们俩的这个沟通。对，也是个何乐不为的事情。然后刚刚我们有提到就是打辩论这个事情，然后之前我们的节目也提过蛮多次，就是新哥打过辩论，然后可能也去过很多国家，看过很多的风景，然后跟不同国家的人有一些切磋的这么一个机会。就是你现在来想，你觉得打辩论这件事情对你的影响，从大学到现在你觉得大概是有哪一些呢？
第一点肯定最重要的肯定是说你发现这个社会上我们可以涉足的议题，然后你可以了解的领域变得那么多，而不是说你只能够看好你眼前的这一亩三分地，然后你只能做好你眼前的工作。其实有非常多的东西，有很多不管是历史呀、政治呀，还是说人文上的一些课题，你都可以去研究。只要你感兴趣，你就可以找到非常多的书籍、资料、论文，你都可以去看。然后第二点呢，可能就是因为你辩论嘛，虽然说它不像说是演讲，然后你直接站到一个很大的舞台上，然后来跟很多观众来讲述你自己的那一篇稿子，而是更多的是一种即兴的发挥。而且在这种情况下呢，你会像是被逼迫一样，你会要在刚刚说的第一点，你输入了非常多的东西之后，你会要继续输出。这个东西其实是反映了一种很强的你的知识一种转化跟沉淀的能力。你不会说你看到了这个东西你没有用武之地，然后你只是学到了，然后也没有人去听你讲，去跟你讨论，去跟你辩论。这个可能是第二个点。 第三点我可能是觉得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点吧，就是你可能可以听懂非常多不同国家的人说英语。
哦，我想起我们去日本的时候只有我听得懂那种
对
浓重的日本口。
我可以想你真的有时候就是你这个想象力这个联想能力可能就是在这个时候发挥了作用，
可能跟发散思维有关系啊。
对啊，就是你就是可以把这个单词再进行发散，然后就嗯，对了，
对，你记不记得我们大一去日本的时候跟老马经常疑惑的看着我，为什么你能听懂啊，这个是很好玩的一点。我们回到那个辩论的那个问题哈，你刚刚说那三点有没有另外一点的可能，就比如说它无形中也帮你增加了你自己对自信的这个认知，就加强了你的自信，虽然我知道你已经是个很自信的人，
我觉得肯定是有帮助的。这种帮助是在于当你一场比赛打赢了，然后我们一般打完之后会有一个给 feedback 的环节，就是他会，我们一般这样说吧，就是我们打完之后裁判他们会有一定的时间进行讨论，一般是一个主裁两个副裁，然后他们讨论完之后呢，然后会有一个最后的结果嘛，然后我们就会再回到那个教室，回到那个讲厅里面，然后他会把那个 ranking 就是从一二三四，或者说正，如果说只是正反方的话，就是哪个赢哪个输嘛，就告诉我们那个结果，然后他会给一个 general 的 feedback， 然后你会大概知道说为什么他会判定说你们这个组是赢的，或者为什么你们这一边是赢的，就通过这样的一些反馈之后，你会意识到啊、哦，原来我的这个方法或者我这个表达我确实是做到了我们辩论里面的那些点，而且就在结束之后你可以再去单独的找这个 George， 然后去问他要你的个人的 feedback， 然后他会跟你说他觉得你哪些地方做得好的，然后哪些地方做得不好的你可以再改变，再可以再加油的，然后你也会碰到非常多那种他们本身自己的辩论的能力，然后包括各方面能力都很强的人，当他们这样的人肯定你给你很多中肯的建议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的自信心那肯定是有提高的。
嗯，所以就是有两点嘛，第一就是很多专业的这种指导意见，第二就是你可以跟更优秀更强大的人去学习的这么一个机会。
嗯，对。
比如说我觉得因为辩论比赛其实还是有输赢的嘛，你不可能说每一场你都是有一个非常理想的这么一个成绩，那在这其中会不会就是锻炼了你对得失的这么一个承受能力？
嗯，我觉得有，其实有些时候我们在得失这个方面来看的话，一般我是这么转换心态的，那失去的肯定是比赛成绩嘛，对吧，你肯定没有打好、嗯、那得的是什么呢，得的可能是跟人的交流，然后你可能学到了一些新的知识，就是你可能之前这个领域你没有涉足过的，然后可能这一块东西你不是很懂，然后一般你在经历这样的比赛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 training 的 session， 然后你可能会学到一些东西，然后再更重要的可能就是你去那个地方可以玩一趟，就是作为那种旅游啊、oh. 然后那种文化的一种对于你的一种冲击，你会觉得还挺好的。打个比方吧，之前我们去打那个 UADC， 就是亚洲大学生的一种就是辩论赛，当时去的是柬埔寨，但事实上我们当时去那边住的是在那边最好的酒店，然后而且出的钱是很少的，因为他们这种比赛会找赞助、
嗯、
所以我们其实只是出我们来回的机票钱，然后呢就是出一个比较便宜的一晚上的住宿的费用，所以其实这个东西对于我们来讲像是一场旅游，然后他也会给你安排很多 after party 啊，然后会给你特别多那种什么鸡尾酒，什么 swimming pool party， 就是可能在、
哦
不是在里面游泳，就站在外面可能喝点小酒啊，然后大家一起可能说来自不同国家不同学校的大学生们，然后大家各自交流一下那种，但其实就你会觉得在第一天去的时候那个比赛的氛围不是很强烈啊，第二天开始就逐渐紧张起来了，
所以就没有人在做那个鸡尾酒 party
了、没有了，那就没有了，就只有第一天晚上。
怎么感觉你们第一天特别像鸿门宴？
我对柬埔寨不知道为什么的印象特别好，可能就是因为我在那个酒店环境也很好，然后吃的也很好，旁边有一个小店我现在还大概记得它叫什么名字，好像叫 Red
叫 Red 叉叉，
对，叫 Red 什么东西。他们当地的美食做的也不错，然后他们也会引进一些其他地方的一些食物，然后也很好吃，然后饮料也很好喝，环境也很不错，就是我整体不知道为什么对柬埔寨那个国家的印象非常好。其实我知道啊，就是我站在那个地方，除了我们那个酒店旁边有个 SPA， 然后另外一边有一个整个餐厅以外，对面就是一片荒芜，就是再远一点可能就是有一个什么酒吧街，就是那种夜市一样的感觉，然后再就没有了。
哎，为什么跟我想象中的柬埔寨感觉好像不一样？我会觉得它是可能会有一点像
泰国的某个区域的。
对，当然你去那个什么吴哥窟会有这种感觉了，然后去那种比较古朴的地方会有这种感觉，但一般这种都是你需要从市区出发，然后你要七绕八绕，然后绕到那个景区嘛。
可以可以，柬埔寨这个行程可以赶紧安排一下。
所以其实刚刚讲柬埔寨不是为了讲柬埔寨，是为了讲辩论，也不知道为什么讲了这么多，
就是举了一个你曾经特别就是超出你预料之外的国家作为例子。辩论是就是本科这个经历里面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嘛，很重要的一段故事吧。如果说跳开这个大学四年的经历，然后我们自然而然就会想到工作。
嗯，
那因为就之前我们节目里面也有提到，比如说你之前在四大做过三年嘛，
嗯，
然后现在在一个比较小型小而美的公司做关于咨询的工作，你觉得你可以先介绍一下你这两份工作大概什么样子，然后对你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影响的？
我觉得在大公司吧，就你可能在更大的这个平台上，像我们说四大嘛，你的感觉会更像是你最开始入职你肯定是很开心的，你觉得你自己是像是有光环一样，就像是你如果说你入职到那种什么名牌大学嘛，你肯定自然而然会觉得我是一个在这个社会上，然后或者说跟其他人相比较起来啊，我跟别人是有一点不同的，然后我在一个很大的平台工作，我是有一定那种沾沾自喜的感觉的吧，这个很正常嘛。那很多人比如说如果说我在鹅厂，或者说我在华为，或者说我在其他的一些大厂工作，我或多或少都会因为这个大厂给我的标签而觉得自己变得优秀了起来。但其实你久而久之在里面待着，你会发现其实人跟人都差不多，然后也不是说工作之间就一定有什么高低贵贱之分，所有人不过是这一套资本主义机制下的螺丝钉而已。
天哪，我说了我都快哭了。
你以为你自己很厉害，但其实你就不过如此嘛，就你就是一个挣一点普通工资的小螺丝钉。
我们就是觉得可能刚毕业有一段时间，大家还是沉迷于你去找自己的标签嘛，在这样很大的平台。
对，而且我觉得其实我待的这家四大其实相对来说算比较好的，我也知道有其他可能更多另外几家的话会更加的怎么说呢，就是压榨人，而且本土化。我们说本土化其实很不好的意思，本土化就意味着和国企很类似，你大概懂意思吧，就是它的那种本土化就会让你觉得它丧失了外企本来所拥有的那些优势，或者说那些特点。我是一个还蛮喜欢就是在赞扬啊包括在肯定中进步的人，我不太喜欢就是我的领导或者说我的组长或者说其他的合伙人啊这种类型的，他们给你的回馈是 approve 或者说是把什么东西给我看一下 OK 没问题，我需要的是你更多的对于我这个事情的认可，或者对于我这个人的认可，而不是认为这个事情本质上就是你的工作范围之内，所以你该做。我很不喜欢这样的态度，所以就是有时候会给我感觉很像一个伪外企。当然我也知道有很多比如说像什么日企啊然后台企啊这种公司可能也是更加内敛的东亚文化下的这样的公司，可能我这里指的外企是像美企这种类型的
欧美类的
这一类企业会给我们比较好的一些正面的反馈。为什么我会提到这个呢，是因为我在后一份工作也就是现在这份工作中所能够感受到的更多的来自于不管是公司的老板啊，然后还是说日常的工作中，你会觉得你自己做的事情有被看到，而且很多人会把你的付出当做是一种怎么感觉好像你跟别人不一样，还是说你这个东西你做得很棒，我就是要说你做得很棒，而不是说你本来就应该这样做。
我觉得像中国很普遍的一职场行为，就是大家觉得你来这个公司领了公司的薪水，你就必须得付出什么样的职责，然后这种文化下人自动就会变成可能被无形中 PUA 的一个机器。
对，
那你聊聊现在的工作呗，就是你现在的工作可能是到了一个比较小而美的平台，然后你觉得自己会有什么样一个不同的心境啊？
我现在的心境反而是更脚踏实地了。我原来可能有点觉得 在四大里面，然后你可能看上去你有一个非常平滑然后一路上扬的职业路径，你只要按部就班的做好每一件事情，一年又一年，你可能今年前两年是 staff， 然后你后三年是 senior， 然后 senior 你可能没办法直接升经理，然后你可能再熬一年带一个大项目，然后你就可以升经理，升完经理之后呢，你在经理上再做几年，做完几年做高级经理，做完高级经理你做合伙人，合伙人里面再有非常多的层级划分啊，你可能是专门做业务的合伙人，专门拉业务的，然后或者是你是专门实干型的，然后你是专门做项目的，然后你可能是能够项目分红的，或者你是得不到的，就这种类似的划分。其实我会觉得这种东西离我非常的遥远，我觉得我不想干这个事情，我也不想成为高级经理，我也不想成为合伙人，因为我看到他们的生活，我没有觉得我会羡慕他们的状态，
可能不是很适合你自己的性格。
对，可能当然我这里指的仅是审计啊，我不针对其他的业务线，也许他们的生活会是更好的，我没看到，所以起码当时在我所能够目之所及的范围内，我不想过那样的生活，所以当时在第三年的时候我有机会了，所以我就出来了。
就是你刚刚说的这种很明显清晰的这种职业路径，好像给人感觉我就一眼看到了头。
对，其实之前我前几天跟我之前那个前同事，她也是我们学姐嘛，然后跟她聊天嘛，然后我有时候也是跟她讲，我说四大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平台，它给了我们很多学习的机会，特别是很多我们在工作中能够学习到非常多其实跟我们之前的专业知识很相关的方面，一定程度上当然是提高了我们的能力，但是它也在一定程度上让我们变得懒惰了，就是我们在人生的职业路径的想象上，然后在很多事情的选择上变得狭隘了，我们好像感觉我们眼前有一条路，它好像非常的顺利，然后它能够一眼就望到那个最高最高的那个尽头，然后我们感觉好像只要自己不犯大错就能够得到，后来你会发现因为各种各样的事情你其实是做不到的，但是因为你心中总是有一个这样的依靠或这样的一个想法，你会不去思考，你会觉得再不济我也能怎么样，就其实当你有这个想法的时候，你其实就没有在思考，没有在继续为自己的未来做打算了。
你就会觉得我虽然没有办法保证我的上限有多高，但至少我看到了我这个事情的下限，就是我最差我也不会就是说跌出一个不太好的一个生活吧。
对啊，所以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这是最近就去年开始吧，然后包括就是像什么德勤嘛，然后德勤开始让员工们休那个 no pay leave， 就是无薪假，然后紧接着就是可能 KP 啊 KPMG 毕马威开始的也有，然后安永也有，然后普华也有，就是逐渐都开始这样，就是我们原来会认为四大是一个有点像铁饭碗的东西，就它好像是你在里面之后你还挺高枕无忧的，只要你不犯错，然后你还一路还挺顺利的，起码不会辞退吧，就起码不会无故辞退你，只要你不是说你消极怠工然后你什么也不干，或者说你犯了大错这种类似的事情，但现在你会发现不是这样的原来每一个人真的都需要为自己考虑的，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在这个地方苟着然后就能够获得非常多的资源然后可以高枕无忧。
对，我觉得的确可能有一个很大的因素，就过去这三年它这个给我们的生活带来的不可控性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存在。
对，
所以就是说我们作为一个个体怎么去思考自己之后的处境，找一些自己的优势会比什么都有用。
对，就像你刚刚说找优势嘛，其实就是还是要多思考，真的不能够停下来，你的停下来是不是说你不能够休息休息是可以的，就是你不能够总是觉得我现在这个状态就可以永远维持下去，就是不要把四大当做你的堡垒或者当做你的一个围墙一个围城，你在这个围城里面你好像在做着你的大梦呢，但其实世界已经都变了。
是的是的，就人既要有一个长期主义，还要有一个经常去学习去主动的去看待世界变化的这么一个人。
你就像我现在我在这家公司几乎不是几乎就是纯外企，虽然说我们在中国的人数目前来看的话也就才九个人，然后我们大部分人在深圳，然后也有些其他同事在北京和上海，我们可能见面的次数不是那么多，但是我们之间同事的关系都很好，然后我们的工作是怎么讲呢，就是他不会说一定要经理就做经理的事情，然后普通的其他的就其他的同事然后就做其他的事情，就是不会这么划分，就是有些时候他们会更愿意把很多机会或者说那些学习的机会给到你，让你能够有成长。我觉得这样其实还挺好的， 而不是说啊我是高精，或者说我是怎么样的一个 leader， 那我就只做审阅的事情，
嗯，
然后我只做复核的事情，就是很多我们的工作我们是一起完成的，
嗯，就是你们是一个相对来讲比较扁平化，没有那么多人际关系负担的这么一个工作结构。
对，我们不会说一定要逼迫着你在下班的时间工作，所有的人在下班的时间工作都是因为可能自由的调配的时间，所以需要在晚上的时候把白天没有工作完的东西再弄完。
嗯，那你现在工作就是之前有大概说到是专利咨询吗？大概是会涉及到什么样行业的专利咨询呢？
我们主要涉及的行业可能就可以分为芯片类行业跟非芯片类行业。芯片类的话可能就会涉及像是高通啦，然后 ARM 啦，然后也会有 SIVA， 然后包括 Atris， 就是这一些或大或小的美国的芯片公司，然后也有英国的芯片公司嘛。所以呢除了芯片之外，我们也会有一些像是跟接口类相关的，然后包括像是跟音频音效相关的就都会涉及到，然后可能还有一个大家可能不知道，就是可能跟地板行业也相关的，就是地板那个锁扣它也是带专利的。
我一直想问呢，就是地板的锁扣要怎么能看到呢？就是你要打开那个地板能看到吗？
其实中国其实不太用这种锁扣地板，一般我们去省的这种锁扣地板的工厂啊或者是公司都是江浙一带他们出口比较多的，国外的人大家都知道嘛，喜欢手工自己造自己的家，对吧？然后喜欢自己铺地板，然后他们怎么铺地板？不可能铺那个实木地板嘛，实木地板你需要 glue， 就是需要那个胶水，然后把它胶到一起。
嗯，
但是他那种的话是不需要胶水的，你直接把它怼在一起，然后再咔嚓，它就扣在一起了。
那是相当于可能在四个角，
不是四个角，是两边，你可以理解为这两个板子滑动的。
哦，
对，
是不是相当于中国古代那个玩具笋呢？
嗯，倒没有那么复杂，可能它也有比较复杂的扣型，但是。就是说一般正常的我们看的就是还是比较简单基础的那一些。
那你就是比如说去看过那么多地板的公司，他一般会有没有说出口到哪一个比如说国家有没有贡献，比如说他可能会出口欧美的国家或者说东南亚的国家？
一般欧美都会有，我看到还有比较远的可能是出到中东啊，然后就也有去俄罗斯的呀，然后很多吧，就各种地方都有，非洲的也有。
在这份有关于专利咨询这个工作里面，你觉得哪些地方最有趣最好玩？
其实我觉得最好玩的还是你去不同的公司去实地工作，然后去跟他们聊天，然后去聊他们这个公司的一些发展，然后之前的一些故事，包括去他们的厂里面走。然后如果说是不是这样的公司的话，可能是比如说可以去不同的城市，然后去看到当地经济的一些发展，然后不同行业之间的一些变迁。就是怎么讲呢，我为什么有时候感觉说这份工作还是比较契合我自己的想法的点在于说，它不仅仅做是培养了你的专业的技能这个能力，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其实有点像合规嘛，就是 compliance 那种对风险点啊，对于all the risk 的一种发现，然后更多的还是你可以跟人沟通的交流，你不是说你就是像做咨询单纯做咨询或者单纯做行研一样，你可能只是在电脑面前然后写一个很宏伟的报告或者写做一个很宏伟的 PPT， 但是我们这个的话会给我们一些下场的机会，就是这个体验会多一些。所以我认为其实我会更比如说我看行业报告我都更倾向于去看那一些公司，我知道他们是做过真实的实地研究的，我觉得这样的东西会更可信，
就感觉是现在这个工作会很好的把务虚加务实结合在一起的这么一个性质。
嗯，对，就是而且现在我们都说嘛，就是芯片行业芯片伟业的这个发展其实是奠定了中国未来好几十年的发展的一个基调嘛。那其实我们现在对于这个东西的一个研究，我们可能是现在目前可能更多了解的是国外的一种技术，那可能随着我们中国自己国内的这些国家然后它的一个发展，然后可能说不定之后是中国的技术能够走出去，包括我们的 5G 技术已经都能够在其他国家落地了嘛，那这个东西未来也是我们可以去有话语权，然后能够从其他国家那边然后收取专利费，然后收取这样的一笔，这种东西都是对于中国很好的一种发展的机会吧。所以我们现在在做这个事情也是顺应着这个潮流的嘛。
嗯，那我觉得比如说你说未来新兴技术的这个专利咨询可能也是一个
能让人期待的红海市场。
嗯，
比如说在这份工作里面啊，就大概你觉得什么样类型的工作技能被培养了起来？
我觉得更多的是跟人沟通的技能，就有些时候我们可能处在一个丙方的角色上，因为我们是代替有专利的甲方去审计用专利的乙方，那么我们是需要在双方之间去协调，然后也需要说找到一个我们自己比较好的一个定位，就是我们不能够说丧失了自己的独立性，但是又要把这个工作完成的比较好。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我们会花更多的时间在沟通技能的培养上。而且可能还有一个点，就是这边也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大家在工作中如果说跟我们这种行业比较类似的话，就是一定要留邮件的一种证据，就它作为一个比较好的沟通的一个留档。因为我们会碰到非常多被审计的那一些公司啊，他们会说哎，为什么你说这个我们没说过呀，或者说啊，你说要什么时候回复我不知道呀。就如果说你不把这个东西邮件的形式发给他，然后让他变成一个白纸黑字的事情，他们就可以有那个delay的空间。所以在这个情况下的话，就是我们会尽可能的多留一些记录，然后来佐证这个事情，然后来更好的推进这个项目的进行嘛。不然的话那就一拖再拖就没个头了。
那就相当于就是说这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工作习惯呗。
对。然后可能除了这个以外，就是可能对技术上的一些理解啊，然后就是数据上的一些处理嘛，这个可能就是比较专业的东西了。
我感觉就是你现在这个工作还是挺需要考到人各方面的技能，又有一些比较软实力的部分，比如说你沟通，
对，
另外一方面你还是要懂一些 hardcore 的，比如说数据分析类的一些东西，
对，
然后从而把这两类的技能聚合在一起。
而且我们工作，而且刚才说是外企嘛，所以我们的工作的邮件基本上不是基本上全部都是英文的，然后我们可能也需要跟其他国家的同事进行合作呀协调呀，那样的话我们的沟通也是英文的，所以这个东西也是继续保留你对于英文的一种使用度跟熟练度吧。
这个还是挺有用的。那就比如说你刚刚有说到蛮多行业的这个专利咨询，刚刚有提到就是说现在我觉得是一个风口行业，比如说芯片，
对，
那这个是不是你觉得之后可能会一直比如说想探索的一个领域？
对，其实这个东西关于芯片方面的研究也是在我2023年的这个计划里面的。我想说今年的话我就可以多花一些时间来了解一下芯片行业的知识，因为可能对于我们非行业从业者来讲，我们是一个旁观者，我们只是触及到了部分的这个内容。可能对于我们来说，如果说直接上手那一些比较深色难懂的专业书籍，或者说直接看一些非常难懂的就在这个学科内的人才能看懂的文章，其实对我们来说比较难的嘛。所以我的话是想说从小白的阶段入手，然后来学习一下跟芯片行业相关的知识。我这边其实可以推荐两个那个我有在看的 B 站的 UP 主，一个叫谭三圈，他也是长沙人，然后他之前是一直从2012年开始就待在德国的慕尼黑，然后是专门做芯片的，然后他是2022年的时候回国了，然后他回国的话就他一直都有在做芯片方面的一种科普啊这个方面的。然后还有另外一个人是叫做老师谭鑫，我看他可能相对少一点，但是他我记得很深刻是有一个他的视频，是他说他拍他作为一个芯片工程师的一天，然后他是怎么样度过的，然后做哪一些事情。其实我觉得这个还挺有意思的，他也会分享一些芯片方面的一些比较前沿的技术啊，然后很多可能说热点新闻的一个分析吧。
你说那个拍自己是芯片工程师一天，我还挺感兴趣的。
其实可以看一下，就是虽然说看上去都看不懂，但还挺有意思。
对对对，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去了解完全不同行业的一个切口。
对，因为他们像这种 UP 主他们来做科普的话，他们会从非常开始就说起，比如说芯片它最开始它的起源是什么，它是怎么如何从硅然后一步一步最后成为了我们手机中的这一颗芯片封装成的，然后或者说我们所用的生活中非常多的东西里面都有芯片，它可能或高端或低端但都是不可缺少的。
我觉得你现在这个工作除了刚刚我们说一些技能上的一些培养啊或者提高， 给了你去了解一些新的行业，之前未曾关注过的行业的一些了解的窗口和契机，这个还是很难得的。
对，就是可能还是我觉得可能对于我们两个人来讲吧，就是新鲜感很重要，然后不要说总是做完全一成不变的事情，就是还是要有一些新鲜的东西，然后它可以冲撞我们的大脑，让我们能够想或和交流更多的事情。然后我觉得我做的这份工作其实一定程度上会经常换不同的公司去拜访啊，然后去实地的走访，会让我更多一些这样的体验，会让我感觉到还挺有意思挺充实的。
嗯，就是这份工作也，或者说我们两个现在新的工作，虽然说完全不同行业，但我觉得是能让我们秉持在学生时代的那种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那种感觉，就是你去学到新的东西，然后你也可以去看更大的一个世界。
对，因为其实我自己的话，我是特别害怕几个点吧，就第一个点是我很害怕我丧失比较熟练或者说使用英语或者说英语的能力的，因为我认为我自己只要用的少我肯定就会生疏，这个是任何人应该可能都会经历的一个事情，除非我时刻让我自己沉浸在说英语的这个气氛环境里面。然后第二件事情就是我不是很愿意去处理非常复杂的人际关系，我不想花那个精力去周旋非常多的人，然后我出于我个人的很多问题吧，我可能也做不到，我也没办法就是做的那么完美。我自己认为在这样的前提下，其实我目前做的这个选择 与我现在来看肯定是比较正确的嘛。我们刚刚不是说可能有些时候你在大厂里面你会限制于他给你制定的那一条职业路径而没有跳出来看，我觉得这一点其实是我们很多人都会有的一个通病吧，就是在大厂里面出来的人都会有的通病。第一个就是没有思考，就是不会思考了，我只会做事儿，我只会被培养成一个工作机器。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说，如果说你在某一个地方待的年限足够久，你做那一份工作实在时间太长，然后你自己就会很难再转型，因为你已经被驯化成专属于那一个公司的那一套机制的机器了。
对，而且我想到就是之前有人说在大厂如果你做的是中高层之间一个传达信息的这么一个层级的人，就你可能第一你要向你的上级去汇报，第二你要向你的下属去传达一些命令，其实这样层级的人或这样职位的人如果你出来，其实你确实有点难找到你的合适的岗位，因为其实因为那样的岗位其实要依托于大厂的整个机制才能流行起来。
对、啊、
才能流程起来。
我要是大厂裁员的人，我第一个就裁这批人，因为他没有创造实际的价值。你说我的高层肯定是有用的，他做决策的，那我的最低层也是有用的，他要做工作的、
嗯、
那中间这层人又没有什么很多的价值，但又花了特别多的工资，我要特别多人力成本输出在这些人身上、
嗯、
我肯定选择先裁他们呀。
就是我觉得他们这类工作是为了工作而工作，就我们之前不是有讨论过一本书叫《狗屁工作的意义》嘛，就它翻译的比较简单粗暴，但这本书特别推荐大家去看一下，可能看完之后你就会重新思考工作的意义对我们本身有什么样一个影响。
对，是这样的。所以回到我们刚刚说的那个话题，其实就是说不管你是在从事什么样的工作，时刻还是要做好提升自己然后去发现更多机会和窗口的那样一种思维方式吧，然后更多的就是能够让自己的想法不要那么狭隘，然后能够跳出来看其实有很多我们想不到的工作内容。比如说我原来是不会想到有一份我现在这样的工作的。
我觉得工作内容它可能也会变，或者说工作的形式也会变。我以前也不会想到说哦，我可以选择一个可以一直自由灵活办公的这么一个工作性质，你也没有想到这样的一个灵活的一个办公性质吧。
对，
但其实可能我也觉得就是今天我们提了很多次，就是这不可控的三年给我们生活什么样的影响，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对我们工作影响之一，
反而是给了我们很多内省吧，就是自省，然后更多的一些去向内探索，但同时也去用更开放的眼光或者更加长远的眼光去看待外面的世界。
不管你现在什么样的阶段，我觉得终身学习，终身对自我保持一个非常高的关注， 总归就是没错的，它是一个指导你去往前走的一个明灯。
所以这里可以跟我们公司打个广告，就是如果大家有对这个专利咨询方面感兴趣的，可以给我们留言，然后如果说 OK 的话，其实我们最近有在招人，然后想说如果可以的话，其实也可以在我们的公司，
就是我们可能会，如果大家对这个专利咨询感兴趣，可以给我们的邮箱写信，或者说在我们的社交媒体，比如说微博、极客上进行留言，然后或者说在评论区进行留言，然后我们都会一一回复的。
对，因为如果我的老板看到了，我们就可以，对吧？大家都懂的。
是的，是的。然后，反正我们最后就来了一个小小的推广，因为工作这个机会都是流动的。
那我们这一期就到这里，其实我们讲的还蛮多的，就是从过去可能跟之前的节目都有一些重合的地方，然后也更新了一下我们现在的想法。
反正我觉得我记得这是我们第二次录到嗓子已经很哑的状态。
对，其实我们中途已经咳嗽了不知道多少次了。
是的，现在目前这个我们的这个编辑器上面显示已经快1个小时30分钟了。
好呀，那我们这一期就到这里。
我们到这里咯，希望大家听到这一期可以特别的有启发或者特别开心，然后我们下期再来 update 我们的生活。
好，跟大家说再见，拜拜
拜拜拜拜。We can love who we want to. It's